弟兄们早上平安。我们非常高兴在主日清晨能够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是那个对我来说比较特别，因为今天是9月11号。今年的9月11号和阴历的8月11号是重叠的，这是真真确确我的生日。因为自从上大学以后呢，我就不再过阴历而过阳历，因为那会儿上学贴表自动延后一个月。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在主日的清晨又是自己的生日，又分享神的话语，这样的日子可能一生就这一次，所以非常高兴。想到911每年过生日的时候也特别那个，心里边也特别不是滋味，因为我们911对美国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灾难。这样一个日子，在911之前世上有苦难，在911之后呢世上的苦难有更多。那么面对苦难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就要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来忍耐。所以我们6月份的那个讲到主题是那个忍耐，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靠着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面对世上的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终究会过去，世上的苦难呢也会过去。那最后永恒的剩下是什么呢？就是敬拜。我们今天在地上，在教会敬拜他，在生活中敬拜他，但是在将来我们在天上呢也是永远远的敬拜他。我们今天在地上还有功可做，我们要做这做那，要传福音，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呢无功可做，就剩下敬拜了。所以敬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今天来共同思想一下敬拜。那敬拜到底的起源是什么？它的属性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神所喜悦的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又和我们具体我们的生活中又一些具体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呢一同的查考那个一段圣经。这个圣经是出自以弗所书，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再往下 ，next，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一同再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带领众弟兄姊妹来到您的殿中，能够一同来敬拜您。主啊，请您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能够从您的话语里边得着力量，从您的话语里边得着什么是敬拜，如何才能够敬拜。主啊，求主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敬拜，让我们敬拜能够畅通无阻地到达神的面前。祷告拜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以弗所书是我们都知道是保罗写的，保罗在那个第四次布道了，也就是说坐着船作为一个囚犯到了那个罗马，最后被关在监狱里边，所以他在监狱里边呢写了4封那个监狱书信，那以弗所书是其中的一封。那以弗所书呢这个涵盖的内容呢比较广泛，从创世以前一直到那个因信称义，到最后基督徒的生活，到最后基督徒生活的最高阶段就是和魔鬼与那个属灵的征战，所以那个覆盖面的比较广。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分享的就是最初的这一段，就是创世以前的这一段内容。下面我们首先看敬拜赞美的起源和属性是什么。这段经文里边就是从1到3节到第1章3到5节这儿，这儿有几个关键词。这个时间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说当时候我们是创立世界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这个在空虚混沌以前发生的事情。这个发生的地点是在天上，因为当时神在天上。那个他做什么呢？他是要通过拣选和预定来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也就是我们通常如果是以前学过的话，读经的时候要读某一段经文的时候有几个，就是说 where，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what， why， 还是 how， 就是这几个内容在这段经文里面都表现出来。那个时间是在发生在那个创世以前，那个地点是在发生在天上，那个 那个翻身的内容是要神要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个通过的手段就是拣选和预定。那么拣选和预定是两个动词了，那个拣选这个动词呢，就是我上次也提过，它是用一个特别的语态，就是我们在英语里边也没有，中文里边也没有。这个语态表现了一个什么内容，就是说这个动作的发出者和动作的接受者有一个特别密切的关系，也就是动作的发出者呢特别关爱这个动作的接纳者。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我帮别人搬家，那是一个简单，我帮别人搬家。如果是个帮字用类似于节选这个特别这样一个语态，就是说他搬家我特别在意他的搬家，特别就是说愿意乐意帮助他搬家，就是把他搬家当作我的搬家一样，就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这个节选在这样一个特别动词时态里面表达这样一个内容，就是说在节选的时候呢，神就是说特别爱我们，在这个动作当中就表现出来。就是在我们中文翻译里边呢，英文翻译里边都那个看不出这个意思来，就是说，所以说在神和我们一看发出动作的时候，就特别关爱我们。那么这个预定和拣选呢，是两个同时发生的动作，就是他拣选的时候呢，他就要预定我们了，也就是他预定的时候就拣选了，这两个没有先后之分，都是发生在创立世界以前发生的。那么这个我们根据圣经的其他经文呢，我们知道这个可以看一下那个马拉基书二章第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悦人的近切的后裔。这是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以拿四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就是说神造了一个人，就造了亚当，亚当是呢神的儿子。我们还有经文，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三第二，只是那个神对那个亚伯拉罕的祝福的时候说的，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万族就是包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的。希伯来书讲得更清楚，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知道说人是创造亚当以后呢，因为吃那个果子，这个果子到底是苹果还是什么苹果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吃了果子了，因此这个果子呢罪就进入人类，人就堕落了。那在这之前，天使就是天使长带着众星，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也从天上堕落了，就是天使也堕落了，人也堕落了。但是呢神在这儿呢，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了，就解决了人类，就是他要救把将来堕落的人类，而不救把天使。所以在这儿的拣选是神对整个人类来说的，而不是对某一群人体。就是说只要是你是在生活在这个世上，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拣选范畴之内。不管你是出身高贵还是低贱，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不管你有工作没工作，不管你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everyone， 不管你是说身体有疾患的还是说没有疾患的，全部都包括在那。神愿意每一个人，愿意万人得救，就是包括每一个人，而不是说预定说某一个人得救，某一个人不得救。这是那个神在创世以前对我们人类就有这样一个计划，这样一个祝福。那么神的祝福到底有哪些呢？就是属灵的福气。这个保罗在这儿是讲了这样三个，第一个就是接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个是我们大家只要是你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功能，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而进入他自己，就是说我们一旦相信他以后，我们的生命和基督呢一同藏在神的里边，就是说都在神里边，所以说我们进入他自己。第三个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版本。如果按这个原文就是说直译出来的话，就是说他这样进入他的恩典的荣耀的赞美。我稍微这个解释一下，为啥我就是说要把这个括弧里边翻译成这样，就是说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呢？因为我们人呢都是那个有罪的，那个都是有罪性的，所以我都通过这个就是他荣耀恩典得着称赞的，我们 或多或少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是说神缺少称赞，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来称赞他，有这样一种味道在里边。但是如果说我们看这个旨意的话，就是进入他的恩典的荣耀的赞美，就是说神拣选我们是进入他的这个赞美，神并不缺少赞美，神并不是说非要我们去赞美他，神本身就有天使在那儿昼夜不停地赞美他。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赞美他的是说神邀请我们，就像说你这个就是说一个很高贵的人邀请你去参加他的 party 一样，那个你去不去他的 party 依然进行，但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他爱你，他喜欢你，他就是邀请你去参加他的 party， 这样一个味道在里边。所以这是一个从这个来说，说我们就是一个卑微的人，就是进入神的这个赞美是一个很尊贵的事情。所以说第一点是说敬拜赞美是神拣选的，是预定的，是邀请我们进入他的敬拜赞美。所以是在这儿就是说敬拜赞美前面的有三个就是说关键词，就是他的赞美是一个荣耀的，是恩典的，也是属于他的。所以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就是说荣耀的、恩典的、他的这三方面来看这个敬拜赞美。我们说这个神的荣耀我们无法测度的，因为呢神是借通过这个圣经的向我们启示他的救恩，启示神的创造，将来世界的结尾。但是还有很，因为神是无限的，一本圣经呢不可能涵盖神的各个方面。所以说在生命记第28章和30那儿说是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就是神还有很多隐秘的事情没有向我们启示，包括神的荣耀这一样，就是我们很难能测度神的这个永恒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永恒的，我们世上也有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我们耳濡目染也有一些荣耀，比上世上的就是说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个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后来的希腊的亚历山大征服整个欧洲，像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打遍整个欧洲，那个中东和那个欧洲，建立各个三个帝国，这些呢听起来也很荣耀的事情，但是这些都是说过眼云烟，随着时间的长河，也蒙在时间长河里，谁还纪念他呢？也就是说听听他的故事而已，但是神的荣耀是一个永恒的。我们念一下这个以西结书这儿啊，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这是圣经里边就是最直接描述这个神的形象，但是这几个字很难说把神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完全描述清楚。所以说到底神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我无从得知。但是说尽管我们不知道那个形的形象，就像说地上的那个蚂蚁，它这个蚂蚁是动物虽小，但是它的社会组织能力很强，就像人一样，是这个社会活动都很多。但是呢蚂蚁再聪明再社会组织能力很强，它也根本无法测度人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知道吧。一个蚂蚁从地上我们可以挪到桌子上，对它来说就是新天新地，对我们呢就是举手之劳。那么我们人在世上过得好像是生活挺丰富的，有各种娱乐，什么音乐体育，反正各国家有不同的体育，刚过去的世界奥运，这些呢很忙碌，这些好像看起来也挺美。但是说神的荣耀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根本无法测度。但是有一点，虽然我们无法测度神的荣耀，但是说我们和神的荣耀是有关联的，因为这个是圣经里边给我们应许的。怎么样关联起来，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将我们这些必死的罪人，在过患当中的这些罪人，本该下地狱的泥土所造之人，带进他永恒的荣耀里边，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这个在希伯来书是这样讲的，原来哪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只是那个希伯来书讲说耶稣基督因他所受的苦难将我们许多儿子，因为耶稣是长子，就是用一种更亲切的关系，用这个弟兄姊妹这种关系呢， 把我们带入他的荣耀里边。那个在那个约翰福音这样讲的，第十七章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样。这是耶稣基督在走上十字架以前，在那个克西马尼园对他门徒所讲的，祷告以后所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基督本来是有荣耀的，在创世纪他是和神父和那个我们的天父是同荣同宗的，有同样的荣耀。他把这个荣耀呢，今天要赐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他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他的功用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那个虽然不知道神的荣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和这个荣耀是相关联的，我们是进入这个荣耀的事情。这个就相当于说，我们还是说这个蚂蚁啊，因为我们就很难明白，但是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喻，看是不是能更明白。就是说，我们知道蚂蚁要上你的饭桌，它的命运肯定注定，对不对？这个说，但是有一天，如果说因为蚂蚁，就是说被一个地上尊贵的君王请到他的这个宴席上，他就在桌子上跳来跳去，想吃啥吃啥，这样一个状态的话，你说这个蚂蚁幸福不幸福呢？这个国王给这个蚂蚁的那个荣耀大不大呢？反过来，我们是泥土所造之人，神给了我们一口灵气，我们在活在世上，我们犯罪，我们本是下地狱的。但是神今天说，把你下地狱的这个人呢，把他请到他天国永恒的荣耀里边去，和他一同坐席。这个就像是地上的蚂蚁进入那个国王的饭桌一样。所以说，神给我们的这个荣耀和恩典是如此的洪恩，是如此的浩大。我们有时候呢，不能够体测，但是说有一天我们终将会明白，我们上了天上那一天，就是说啊、哦，原来神的荣耀是如此的浩大，如此的宏伟。但是在天国里边的时候，我们会每天都会有新的荣耀去发现啊。所以这是那个神敬拜赞美是神给我们的荣耀，也是让我们进入他那个荣耀的赞美，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第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赞美前面另外一个形容词，就是一个恩典，就是说敬拜赞美是神的恩典。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从从足足赏给我们的。神救赎我们人类是费了一番的周折，从旧约到新约用了这个圣经描述用诸般的智慧。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智慧。我们现今知道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走上十字架，那个死后三天复活，只要是我们信这个事实，这个福音就是指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这个 fact， 我们相信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和那个救恩有关系，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那么这个事情在旧约时代呢，一届一届的呢都有不同的启示，从那个童女怀孕，从她必须要流血死亡，从她要走上十字架，要复活，这些都有那个讲。我在这儿，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第三章的时候，那时候人已经堕落了。那个神就跟那个蛇说，就是说你要伤这个脚跟，但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着将来这个童女要怀孕，因为我们知道这后裔都是那个就是说 parents 夫妻双方才能生殖孩子，但这儿明明确实是讲的女人的后裔。当然在那个以赛亚书讲的更有，就是说童女怀孕第七章那儿讲的。所以这个在旧约时代讲必有，将来必有，就是说童女怀孕这一说。另外还有就是说在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30年以后，满了430年那一天呢，他们要从埃及出来。埃及出来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他们要找那个没有残疾的那个羊羔，没有残疾的羊要杀了要吃，要把这个血呢涂在那个门楣上。那天使过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有血的这个家呢都绕过去，都击杀了以色列的那个其他的长子。所以这个就是预表说，将来的基督必然要受死，而他的血呢是有救赎的功效的。这是指将来呢有童女怀孕，而且这个呢基督必然受死。那在那个民数记讲到，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从那个埃及出来以后呢，他们整天抱怨这个摩西，一会儿埋着吃了，一会儿埋着喝了，又没肉吃了，又要吃大蒜了，又要吃葱了，整天抱怨。大概圣经里面记载至少6次的抱怨，每次抱怨都带来他极大的灾难。就是 那其中有一次就是说带来那个瘟疫，就是说当天就击杀很多。那这时候呢，神告摩西说，你要造一个铜蛇挂在那个十字架上，挂在那个木架上，凡仰望铜蛇的就必然就是说痊愈。这个就是指的将来耶稣基督他必然被挂上十字架上，凡相信十字架上救赎功能的必然得救，这也是一个预表。那今天很多医院里边，他们那个就是说月辉吧，都是有一个十字架，有个蛇，就是从这个出来的，就是从旧约出来的。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故事，就是那个摩西。我们说摩西四十岁的时候想为神做工，但是那个血气太强，所以呢，神又等了四十年。到八十岁的时候领他出来，那么他领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有一次就没水喝了，在以林第一次走到以林说没水喝了，那旷野没水喝呢，神告那个摩西说，你拿你那个就是放羊的棍子击打磐石，那击打磐石水就流出来了。那磐石呢，后来保罗讲就是说那个磐石就是预表基督，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说约翰福音讲的说凡信他的将心里必有那个活水，就是磐石基督就是那活水，那么在这儿就有预表。而且等到后来又一次那个没水喝了，那以色列人又开始抱怨了，这个神跟摩西说你要丰富那个磐石水出来。那摩西所以有时候这二天就有时候这个侍奉的经验呢是很可贵，但是呢有时候也惹来一些麻烦，就是说那摩西想呢就是说第一次那个棍子一敲水就出来了，第二次他一生气又磐石又击打一次，水倒是出来了，但是因着这个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这是一个错误，对神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应该丰富而不应该击打，所以因为他击打磐石，所以说神没有让摩西进入迦南之地，只是隔河相望。为什么第二次不能击打呢？因为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被击打只有一次，不可能有第二次。所以就是说在旧约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预表。那大卫说呢，就不把他的就是说这个就是灵魂撇在阴间，这是指的基督要复活。所以旧约从始到终都是指向基督，预表基督要来，要死，要复活。所以神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晓谕我们这样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如此的浩大。所以说我们在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感觉如此浩大的时候呢，我们也愿意分享给别人。所以向别人分享的时候呢，也要学的就是说用诸般的智慧了，就是说希望神赐给我们就是说智慧的言语，赐给我们灵巧的舌头，让我们就是说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借着吃饭也好，借着打球也好，借着打牌也好，就是说各种机会各种那个言语把这个神的恩典呢传出去。不要就是说一上来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就是说啊你是个罪人你应该悔改。那因为通常情况下这个话是对的，但是这个方式呢可以就是说稍微就是讲究一下。因为如果你熟悉的人还好，就像我有一次我们三个同学讲了半天以后，我们另外讲了没几句，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就你是一个罪人应该悔改，不是我说的，他说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年龄比较大，说啊这个话还没说怎么就突然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怎么就突然变成罪人了，就是他不太容易接纳。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说就是说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用那个智慧的言语啊。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说敬拜赞美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呢赐给我们的，我们也应该呢用诸般的智慧把这个恩典呢再向别人的传出去。另外一个敬拜赞美的属性，敬拜赞美是在他里面的敬拜赞美。这儿启示录有一段经文，就是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做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在这儿就是说也是一个希腊文里面特别的一个语态了，特别名词特别的一个格。这个格是啥呢？就是我们英语里比如说我爱他，这个他就是宾格，对不对？用 him 对吧，或者是 her 不会用he 或者是 he。 但是在这个希腊文里面，这是因为一个就是说他叫那个 dative 格，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成什么，反正一个格了，就是说这个格是啥，表示这个动作的发出者，就像动作的发出者呢和这个动作的接受者呢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个格子表示说要运用他的方式和他的方法，也就是我们敬拜神呢，说的简单就是我们敬拜神呢是要用神的方法神的方式在神里边来敬拜他。 而不是说用我们所喜欢的说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必须向神敞开，受那个圣灵引导。所以当时就是在十几年前，就是我开始做领会的时候就特别紧张，现在这个也特别紧张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时间还不长，那个领会的时候就特别紧张，我要一星期，用一星期的时间，就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星期不要打扰我，我就准备那个祷告啊、读经啊，就是说，就为了当时那领会的景洪中，就是说要尽早的进入神的那个状态，要来敬拜他，来赞美他。这是这个我们就是说这种表现方法不单在这个启示录，而且在那个其他的书信里边，比如说那个马太福音里边，马太福音我们说通常说是三个博士，实际上几个博士不知道了。他们去带那个黄金抹药，还有乳香去敬拜那个刚出生的耶稣。那个敬拜呢，和那个耶稣那个他呢，也是表示这样一种关系。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父，那个也是这样一个关系。就是说从不同的那个，在保罗就不是保罗了，就是希伯来书里边也有同样的说法。因为希伯来书作者到底是谁不知道，通常认为是保罗也可能，巴拿巴也可能。就是说圣经里不同的作者呢，都用同样一个形式来表示我们敬拜神是在他里面的敬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圣经有很多作者，但都是一气呵成，就是他们都是互相的贯穿的，也表现在这些就是说这么细小的方面。实际上这个不细小了，就是说我们是要敬拜他的。所以说既然是我们在敬拜在他的里边的敬拜，所以说只要说我们向神是诚实的，向神的心是敞开的，我们敬拜的方式的话就不拘一格了。就是说你用唱现代的诗歌也可以，唱古典的诗歌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乐器也可以。因为有的人就是说喜欢说那个钢琴是那个传统的那个敬拜的，只能用钢琴，不能用其他乐器什么的，这些都无所谓了。只要你的心是向神敞开的，你要坐在那儿敬拜也可以，你起来手舞足蹈唱啊跳啊，都可以，这些都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就像我们每年一次参加那个浸信会联会，就是说多国语言那个敬拜的时候我们亚洲人上去就反正规规矩矩站那儿就唱，就也是敬拜，也可以达到神的面前。那个 SAVA 的黑人上来以后，他们又跳又唱的，也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因为是这个神是看你的内心而不看你的外表，只要你的心是向神敞开的，都可以到达神的面前，都可以得到神的那个接纳。所以这是我们谈到，就是说神的敬拜是属乎他的，神的敬拜是荣耀的，神的敬拜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啊，不是我们那个行为所得来的。那敬拜如此美好，我们的敬拜怎么样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呢？第一个，我们必须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者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拜感恩歌颂神。这段经文首先教导我说，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实际上就是基督道，就是说神的话语，要存在心里边，用各种方法存在心里边。所以也是受这个启发，所以说我们教会就是说那个团契的时候也查经，那个查经班的时候更查经了，就是说今年又有三次那个退休会，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一次你方便，下次不方便，我们就提供尽量多的机会，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借着你所 available 的时间，把基督的道呢存在你心里边。所以我们依然是鼓励大家，就是说星期五来查经，星期天早上来查经，你那个星期五把孩子放下以后呢，你就留上一会儿，那各八个小时。我当然如果说你实在那段时间有事出去可以，但是如果说没有什么大事情，留下来查一会儿经，这样是对你有好处的，对你有好处。因为你把基督道理存在心里边以后呢，就会引发下边的三个，就是说彼此教导，互相劝解，歌颂神。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基督道理，基督道存在心里边，你互相劝解的时候，彼此教导的时候，就很难能做到，那个更不可能说你从心里边要歌颂神了。所以说只有说你基督道，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说我们被拣选不是说神非要让我们敬拜他不行，神不缺少敬拜， 而是说神爱我们，接续我们，让我们参与他的敬拜，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说你当你知道这样的话，你就更愿意，就是说献上自己，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更愿意来敬拜神，来歌颂神。所以说我有时候也听到不止一次了，就是说我们做就行了，那个神的话语嘛，就是说念不念都两个了，实际这是一个misconception， 这是一个不对的概念了。就因为我们人的就是说你灵命呢增长，神的话语呢就像雨水一样，我们说庄稼要长，它在地里边必须有雨水和阳光，如果庄稼在地里边有雨水有阳光，这个庄稼必然长。如果说你让庄稼长就行了，不要给它下雨，那庄稼能长吗？长吗？肯定不能长。所以这个灵命也是这样，你说我长就行了，读不读经无所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你要长必然有读经，就像庄稼一样，庄稼要长成必然要有雨水。这个我们的耶稣的话语呢，就像那个雨水，没有雨水呢生命不可能长，你可能维持那么一段时间处在那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应该是将基督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边，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到，就是说从心里边来那个心甘情愿的来歌颂神。因为那个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你那个心里诚实不诚实那别人不知道，只有那个神知道。所以约翰福音讲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能拜他。如果不是心灵诚实向神敞开的话，这个敬拜是达不到神的面前的。旧约在阿莫斯书有这样一段经文，不在这上边啊，我念给大家听。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耶稣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鼠献的平安祭，要是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这个就是说，因为旧约时代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礼仪太多了，最后他们就是说只集中在礼仪的形式，而忘了礼仪的内涵。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每一次来敬拜他，好像我们形式都是一样的，前面读经唱三首诗，诗班献词或者团体献词，最后一篇有时候就是那种的算的是，我不说，就是说读几句经文，我们解释一下那圣经的话语，最后就了之了，好像每次这样的。但是说实际上每次都应该不一样，因为你的心态应该是不一样。就像说你那个说小孩子上小学和小孩子上中学，他依然每天是上学，但他的心态不一样，他学的也不一样，他了解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虽然说每天每个周末都来敬拜，但是说每个敬拜心态应该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应该在不断的在长，所以我们应该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更有那个可怕的就是说那个旧约里面讲到那个就是两个那个例外，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纳达和亚比布，那个他们提着自己的两个灯笼到那个耶和华神的面前，那个就当场毙命了。这个就是说因为呢神并没有让他们去，他们是带着那个还火，就是不是圣洁的火，所以说因为说有罪的人到神的面前必然受到击杀。但是说今天呢不会发生在我们，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中间，是因为神有极大的恩典，我们信神以后呢圣灵内住，神看我们是圣洁的，虽然我们在生活上呢还没有做到完全的圣洁，但神看我们是圣洁的，所以说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向他祷告，向他敬拜。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要那个心灵和诚实敞开向他那个敬拜。我们出国之后每个礼拜天来这儿有一个就是说非常 formal 的这样一个敬拜形式的话，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应该呢有那个每日的敬拜神。因为那个敬拜不单是主的事情，而且实际上是生活的事情。那个圣经里边这样讲，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重价买来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死的，现在我们神让耶稣是在世界上用耶稣的生命来救赎回来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买赎回来的。我们用我们的身上荣耀神，就是说要让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来为神做工，来与神同工。 因为我们呢之前是属于过患当中，我们的肉体是被魔鬼所利用，现在呢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身体呢向神献给，为神所用。这就像那个雅各书讲的说，我们不要单单的听道，而且要行道。那行道分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行为方面的，我们要就是爱人如己，尽量的帮助别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那个舌头上，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要说呢就说呢造就人的话语，让听见的人得那个益处，而不要说就是说在背后图自己的一丝痛快。别人不知道你说，但是神知道，神是不喜悦这个，就是说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嚼舌头，这个因为圣经讲舌头虽然是百体中最小，但是力量是最大的，力量最大的。所以这就是圣经呢也一再的警告我们，在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应该是照着圣经的所行啊。我们要那个就是说尽谦度日，就是说做力所能及的，担当别人那个肩上的重担，互相帮忙。在这里边我特别提起，就是要感谢一下我们昨天，就是说昨天我们教会有烧烤，虽然来的人不多，但是我们也弟兄姊妹也准备了那个很好那个烤鸡翅，还有那个排骨，都还有那个羊肉串，那个在那90多度的那个烈日下边烤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求神纪念他们为神的摆上，因为他们并吃不了那么多，那都是弟兄姊妹吃了。这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说彼此爱护，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求神纪念他们的为神的摆上。所以说我们在那个要做到敬拜呢，我们必须呢心向神敞开，在我们礼拜天的敬拜中向神敞开，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向神敞开，让我们在言语和行为方面呢都向着神，都照着神的那个教导去做，让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呢与所蒙的恩相称。下边我们再继续谈到，就是说敬拜赞美和我们的生活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前面的好像就是说有点那个啥，就是说太飘啊，太空，这个不接地气这种感觉。现在我们回到地上来，敬拜赞美和你的生活到底有没有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历代志下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以色列因为所罗门犯罪以后呢，以色列就分成北国和南国，北国10个支派，南国2个支派。北国的国王没有一个好的，南国的国王呢偶尔会有好的，其中一位就是约沙法。那约沙法呢虽然是一个好国王，但是呢他也犯错。他的犯错是什么呢？他和北国的国王亚哈国王，我们知道亚哈国王就是那个娶了那个耶洗别，耶洗别呢就是要杀以利亚的那个皇后，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约沙法呢他就帮助那个亚哈国王呢去打仗，结果在那一仗中亚哈国王就去世了。就所以神就说，神借着先知就跟约沙法说你呢不应该帮助他，你犯错了，所以神呢要那个就是说追究他的责任。但是呢约沙法因为他本质里边还是一个好国王，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呢，这事过后呢就有那个摩押人和那个亚蛮人来那个侵犯这个约沙法国王。我们看一张地图就知道，这是我从网上当了一个，就是这是那个亚门和那个摩押，他们呢聚集在那个隐基底要进攻的耶路撒冷，这是当时那个当时这样一个战争，就是地理位置。我们知道亚门和摩押是谁的后裔呢？和那罗德有关系啊。就是罗德的两个女儿在那个山洞里边，这个索罗玛俄门拉被烧以后，这就是那个出来他们的后裔，所以他们要进攻那个耶路撒冷。那这时候呢约沙法王呢很着急啊，所以他就带领着犹大那个就是说那个众人，就是男女老少，在耶和华的殿前向神祷告啊，就是说你不是我不是你的选民吗？为什么不照顾我们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单单仰望你。那就是说神就借着另外一个先知呢向那个约沙法这样讲，那个先知是这样讲的，不要因着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伯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以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是圣经里边描述的，也就是我估计所有历史上描述的唯一的一场摆阵不战，而且还是胜利的战争。这个摆阵呢，不是说拿着刀枪在那儿摆阵，而是说在耶和华面前摆阵，向神敬拜。当约沙法的那个国民向神敬拜的时候，那神的使者呢，就亲自去把那个敌人就搅乱了，所以敌人在那儿互相残杀，所以这个战争就这样胜利了。这故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给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因为我们生活中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苦难。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呢，也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亚蛮人或者说摩亚人。那这些人呢，就不打招呼就跟你就来了，或者说今天好好的，明天他就来了；或者这个月好好，下个月就来了；或者你今天挺好的，明天他就不期而遇。那么这些呢，可能是你的就是说工作不稳定，或者说你的那个就是说夫妻关系有问题，或者说教会弟兄姊妹有误解，或者说你的亲子关系有隔阂，或者说你传福音的时候说屡屡受挫，没有说在你面前有一个人觉知的，就是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困难。这些呢，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摩押人和亚门人。在这时候呢，我们切记我们要还是回到那个神的教训里边，我们将神的话语呢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从内心当中呢敬拜他。如果说我们在自己家里边实在没法敬拜的话，那你就是说还是呢顺着圣灵的引导礼拜天来敬拜。我是1999年那个信主的，刚信主以后呢，我妈就是说那年夏天生病，冬天那是99年的冬天也生病以后就很快就那个去世了。我想有的人也会遇到这样，就是说刚信主，好不容易刚信主，就是家里边有这个突然就是这种亲人失去这种打击。当时我也挺纳闷的，就是说你跟新老主本来应该挺好的嘛，就因为那会儿我母亲才60岁啊，那16年前去世了，心里边反正也是很不是滋味。但是说那时候还是说受着那个，因为刚信主，因为刚信主通常比较火热一点吧，就是我还是那个。每个礼拜天，当时我还在那个 Connecticut 去敬拜，半年以后来这边，反正也在敬拜。直到有一天，就是说，就突然醒悟过来，说啊，那神把他接走是一个好事啊，因为不同意，就是说，在我妈去世以前，就是他愿意说信耶稣了，就是说，神把他接走是一个好事，因为在世上呢，他就不用再受那种苦难了，因为他那个如果依然活在世上的话，会有很多的病痛，所以。突然一下我就茅塞顿开，这个心理的负担就没了。如果说当时换一种情况，如果说因着这个打击我突然说不去教会了，也不读经了，那就自己在那儿呢自寻苦恼，所以那样的话你要走出来会更长的时间，会受更多的苦。所以说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呢依然能有敞开我们的心灵的来敬拜他，这样呢神必然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生活中会有什么样的难处，或者有大的难处，或者有小的难处，不管或大或小，你们可以界定你们心中的难处，把这个难处呢交给神，自己读经也好，或者说你参加的查经班也好，或者来教会敬拜也好，随时随地呢将这个事情交给神，你冲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敬拜神，神必然为我们战胜这苦难。有一点，这个我们生活中必然有苦难，不可能说你一个人生在世上没有苦难，因为圣经讲你还金钱度日的必然受到逼迫。所以说苦难呢有通常来讲有这样两种，一种呢就像约伯那种苦难，那是一个义人了，为人正直，每天就是说敬拜神，那是说魔鬼专门来捣乱。还有一种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管教，因为我们呢或多或少经常会犯各种，就是走路的时候虽然是一直向前，但是有时候向左拐，有时候向右拐一点，神管教我们，就像那个牧羊人拿他那个杖就管教那个羊一样，就是说走在一片草地上一样，神管教我们。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所遇到的难处。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说求神在困难当中帮助我们，神绝对不会说把这个困难一下挪去， 神是在困难当中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平安，让我们度过这困难。当我们度过这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变得比那个火烈的尖尖更可贵。这就是神所需要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所以说我们求神呢，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引导，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呢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中，能够向他支取力量，那个胜过我们那个生活中的患难。所以我们那个今天那个罗利罗说讲了一大堆呢，就是说归结为这样几点。敬拜赞美的起源和属性，敬拜赞美是神拣选我们成女儿他的目的，让我们进入他尊贵的荣耀的那种赞美，这是一个非常极其大的恩典。我们应该把这个恩典用诸般的智慧呢就是说传给别人。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边，让基督的道在我们心中的发力，帮助我们胜过困难，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用言语行为来赞美他，让大能的神呢亲自为我们做工。就像说大能的神亲自为那个约沙法的军队战败那些摩押人亚门人一样，希望神也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生活中的摩押人和亚门人。愿神祝福听他话语和遵守他话语的人。好，谢谢。